光明身，土成神，得开悟一切愚暗众生解脱门。净光明身是主成神的名字，他这个身体呀，又清净又光明，他也是管理这个城市的一位神。他得到一种佛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开悟一切愚暗众生解脱门。令开悟就是啊，令这个愚暗的众生啊聪明了。愚就是愚痴，暗就是盲暗，令这个愚痴的众生得到啊智慧，令这个盲暗的众生得到光明，令他们开悟。这个众生啊，啊，盲就是没有眼睛，要生来就没有眼睛，这个人呢，啊，什么他也不知道，什么他也不知道，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，不明白佛法的人。对佛教的道理什么也不懂，也就和这个盲暗的众生是一样的。有了也这么一个，在涅槃经上有这么一个生来就没有眼睛的人，他就问这个问人呢，说这个牛奶，这个奶呀，milk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啊，人家告诉他，这个像那个贝似的，贝呀、啊、就是宝贝的那个贝，有那么一种啊，东西呀、啊，啊，它是白色的，啊。那么还有一种啊比喻，又像什么呢？像那个稻米粉似的，稻米粉就是这个 flour， 那个那个 rice 磨成粉，稻米粉。说还有一个比喻像什么呢？像雪。还有一个比喻，它像那个蚝，白蚝那个颜色。嗯，这四个比喻，举出一个比喻啊，怕他不知道，啊。那么他就问了，说这个。牛奶啊像贝那么个烟色，你说牛奶好像像贝似的，它像贝的什么样子呢？像贝那么硬吗？说那个贝它是硬的，它是这个是不是像贝那么硬呢？你又说这个牛奶的颜色好像捣米那个面似的，捣米沫似的，那么像捣米沫那么柔软吗？像那个这个牛奶像捣米沫那么软吗？那么你说像雪，这个牛奶是像这个什么叫捣米沫呢？捣米沫说像雪，是不是像雪那么冻呢？像雪那么凉呢？他也不知道。这个雪又像什么呢？说这个雪像这蚝，像白蚝那么白色的。 白毫，白毫又是个什么呢？白毫是不是像白毫那么动弹的呢？结果啊，举出四个比喻，四个比喻他不懂，不知道是个什么。这个盲的人呢，不知道佛这个涅槃的四德，常乐我净，也就啊，好像这个瞎子的人呢，不知道牛奶是个什么颜色，不知举出这四个譬喻啊，他都不懂，一个样的啊。这个本来这个背呢，这表示是一种常德，这个道迷末呢，这个表示一种那个乐德，这个学呢是表示净德，这个豪啊是表示我德。这就是说，这一般愚痴的人不明白啊这个佛法，也不知道佛法是个什么啊。你和他讲一个说出世法，他说出世法就是世间法啊，就是包括世间法啊，世间在世间法里包括着啊。不错，讲的也对，在六祖坛经上说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角，离世逆菩提，入囚兔角。那么不明白佛法的人啊，他看着这几句啊，就以为没有出世法，那个出世法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个什么，只知道是世间，只知道有世间法，那么出世法呀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六祖大师说这几句话，这说呀，你就在这个世间法里头，你就可以找出来出世法，并不是说没有出世法。你这个世间法一转就是出世法，你要是啊出世法呢，你又转了回来到世间法，那永远你都找不着出世法。就是啊，这个世出世法不错，在不错啊，在这个世间法里包括着，但是啊，你要了解它，你要不了解，那根本就没有一个世出世法啊，没有的。那么明了了，才即世出世。就在这个世间法就找修出世法啊，这才是啊这个佛法的本来的道理，也就是六祖大师说那个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角啊。那个世间角主要是在这个世间角，你世间要不角，根本就没有佛法了。你要搅，就是啊，有佛法了，就是有出世法了。你不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再去另外找一个搅去。所以说，离世逆菩提，你离开这个世间法去找菩提去啊，犹如求兔角，就像在那个兔子身上啊，找一个犄角一样。那么这一位啊。净光明身主成神，他能开悟一切的愚暗的众生啊，令他们得到啊智慧光明，得到这种的解脱门。相继庄严主成神，乐观如来自在力，普遍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。相继庄严是主成神的名字，也叫相闯庄严，也叫相继庄严，他管理这个城市的一个神，他得到佛的境界是 观察汝来，观看汝来啊，自在力，普遍世间，如来这个自在的力量，也就是自在的神通的力量，普遍世间，遍满呢，十方一切世间，用这个自在的力量，自在的大威神的力量来调伏一切众生。这一位主成神呢，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。妙峰光目主成神，则能以大光明破一切众生障碍山解脱门，而是宝峰光耀主成神，成佛威力普观一切主成神中而说颂言。这一位啊，宝峰光目主成神和这个宝峰光耀主成神呢，一定是两兄弟，所以这个名字就差一个字。他得到啊，能以大光明破一切众生的障碍山，得到这种的解脱门。什么是障碍山呢？就是这个贪嗔痴愚痴黑暗的障碍山。那么把这个障碍山破了，就现出光明智慧了。而使宝峰光耀主成神，他养成着佛的威神力，普观他一切的主成神众而说颂言。道是如是不思议，光明遍照于十方，众生现前悉见佛，教化成熟无阳殊。导师也是接引导师，接引众生齐成佛道，给做众生做一个先脚者，给众生做一个领路的人。因为佛是过来人，他从啊他所修的这坑门成就佛果，也教化众生成就佛果，所以叫导师入世。这个入世啊，里边就包含了很多的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修行的用功的方法，也就是说的这个中道。这个中道你明白了，就是入世；中道你不明白了，你就没有入世。这个中道 就是成佛的一个根本。这个中道就是不思议的，这个中道他生出无量的诸佛，生出无量的菩萨，生出无量的阿罗汉，生出无量的祖师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圣人都是从中道而生出来的，所以说不可思议，不思议。你没有法子能讲得完这个中道的妙处，你没有法子能明白这个中道的妙处。你没有法子啊，能不修这个中道而成佛果的。所以这个中道也就是真空，也就是妙有。真空不空，它才生妙有，妙有非有，所以叫做真空啊。这个中道是变化无穷，奥妙无比的，所以一切诸佛都修这个中道啊。因为修这个中道，所以呀啊，他有大定力，有大慧力。因为有大慧力了，所以他才能光明遍照于十方。他因为这个中道这个道理他修成功了，所以他有光明遍照于十方，十方法界啊。众生现前细见佛，这个所有的十方一切众生啊，在他自己的面前，现于他自己的面前，细见佛，都见着佛。每一个众生啊，觉得这个佛是对他自己在那说法的，所以细见佛，教化成熟无阳树，他教化这一切的众生，令一切众生成就佛果，这样的众生无阳那么多的数，无阳数也就是没有数量，不知道有多少数量啊，无量无边，没有一个一定的数目，所谓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数目。如此净庄严床道场身，得出现供养佛广大庄严居，誓愿力解脱门。这一部《华严经》是重重无尽，所以在前边这个义理没有说完，再继续啊来说这个经的这个道理。所以说福次 净庄严闯，这是呀这个道场神的一个名字。他有清净，有庄严，犹如宝闯。因为他护持道场，这个道场啊就有宝闯。所以这一位啊，道场神护持所有的道场。那么这个道场啊，很多很多种，譬如你参禅，这是禅修禅的道场；你小教，这是讲教的道场；你吃律，这是啊吃律的道场；你修密宗，这是密宗的道场；你修习净土宗，净土的道场。所以这个道场啊也是无量无边的。咱们修道的人必须要有道场，有道场才能修道。你修道必须要有护法，护持道场的这个神，所以啊这一位道场神，他得到一种境界是什么呢？是佛呀在过去生中所修的菩提恨啊，所修的这个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啊、持戒波罗蜜、布施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修这个六度万恒的时候，那么佛呀最欢喜的就是供养佛啊，他不是单单供养一个佛，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供养这个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啊，所以说广大庄严具，他发这种广大的心来供养佛，庄严佛的道场啊，他的功德圆满了。誓愿力，他又发大的誓愿，发大的这种菩提心来呀广度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的七成佛道。那么这一位呀净闯净庄严闯道场神，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。须弥宝光道场神得现一切众生前，成就广大菩提恨解脱门。须弥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叫妙高。那么这一位道场神叫妙高宝光道场神啊，这一位道场神他得到呢，佛 佛一种境界，他普现一切众生前，所有的众生佛都不舍弃。那么佛呀，在因地的时候修行啊，这个六度万行这种种的法门，就是发愿呢要成就众生的这个菩提行，成就众生这广大的菩提行。什么叫广大的菩提行呢？就是从凡夫而修成啊佛道，在中间呢经过这个很长远的这个时间，所以这叫广大菩提行。修道啊，修这种行门呢，是时间很长远的，他得到这种的解脱门。诸众生根各持别，佛悉了之，无有余。妙严宫殿主成神，入此法门心庆曰：如来无量劫修行，护持往昔诸佛法，一常成奉生欢喜，妙宝成神悟此门，诸众生根各持别。这个众生啊，各有各的业，各种各的因，各结各的果。就拿着人来讲，没有一个人的面目和另外一个人完全相同的。那么面目既然不相同，所以这个业报因果也都不同。众生的根，根就是根，根性，它的诸众生根，有善根深厚的，有善根浅薄的，有的修了很多的时候了，有的就是才开始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众生的根都不同，所以叫各持别，各有所持别，不相同。那么既然各有所持别不相同，这是不容易知道众生的根性了。可是佛呢，佛悉了之，无有余。佛呀，知道这一切众生的根性，明明了了的知道的清清楚楚的，啊， 知道众生的根性，才能对机说法。妙言宫殿主成身，这个佛的境界只是妙言宫殿主成身呢。啊，踏入这个法门，心庆悦，心里啊，很高兴的，很欢喜的。如来无量皆修行，佛呀，在往昔之中，无量劫以来他修行，他怎么样修行呢？他说佛教的护法护持往昔诸佛法，他尽量想法子来护持佛法，在以前所成的佛这个佛法他都护持保护这个佛法，这护法有种种的护法，种种啊方便来护法。异常成风心欢喜，这个佛啊在护持佛法的时候，他的心意啊常成啊，就是扬成诸佛的法，奉就是啊信受奉行，就是奉行照着佛法去修行去，心里啊生出一种欢喜。这护法呀和教化众生用种种的这个方便法来教化众生啊，在佛的弟子迦旃宴，他常常在梦中啊教化众生，令啊众生觉悟啊，发菩提心。那么怎么样证明他在梦中来教化众生呢？因为有一个时候他收了一个徒弟，他这个徒弟啊是个国王出家，叫啊希腊王希腊王，希腊王啊出家修行啊就修苦行，在山里边呢也是日中一时树下一许行这个头陀行。那么头发也不剃，胡子也不剃样子是一个天然的人，也就是现在呀这个鞋皮的样子。你在山里头修行啊，另外有一个国王就到山上去打猎，带着一些个宫娥呀妃嫔呐最美貌的这个女人呢带来很多。那国王打猎打得辛苦了，打得疲倦了就在山上啊睡。国王这一睡呀，这些个很漂亮的女人呢就没有忍耐性在那儿陪着他睡觉，就各处走，一走就看见这么一个 怪物。啊、哦，这儿可这个，就啊，向他问法，请他给讲这个佛法，他就给讲佛法。正这讲佛法呢，另外这个果王啊就行了，行了，一看他这一些个女人都没有了，就各处去找，一找啊，这一些个，他这一些个心爱的女人都在这儿和着一个怪物这讲话呢。于是乎他就啊生出一种妒忌的心，就把这个以前这个希腊王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老邪皮的样子啊，啊，就给打了一顿。一打呢，啊，这个希腊王他因为修道修的也没有，虽然他以前学过功夫，学过武术，但是修行啊，也不用很久也都忘了。所以啊，就把这个被这个现在这个果王呢就给他打伤了，他也打败了，打败了，于是乎啊他就生了嗔恨心了。哦，我一定还回去做我的果王，做我的果王啊，我就一定要和你作战到底，一定要把你打败了。他发这么一个嗔恨心呢，就要去还徐去了，啊，要还徐去。要还徐就先要告诉我师父一声啊。说，告诉他师父说，我一定要还徐了。这个我被他这个果王把我打得这么样子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报这个仇不可，啊。于是乎。他这个师父叫他不要回去报仇，他也不听。加丹燕呢说，你不要回去报仇喽，嗯、啊，算了，你就认因果了。你因为前生啊，大要你前生啊，你打过这个果王，所以呀、啊，他现在来打你，你认账喽。啊，他说你这个糊涂师父。我认什么账？明明他打了我，我还认什么账啊？事实在这摆着啊！你真是不会教化人啊，这么糊涂啊！把师傅也骂了一顿。这个师傅想说呢，好，你还许还许了，你还去做你的果王，但是你今天在这儿住一许，明天再走了。啊，他一想。天也不太早了，大要这个明天一早去起身再回去还许也可以的啊。那么就答应了，答应晚上啊，这迦旃宴就在梦中来教化他。怎么教化他呢？就是啊，他还许了，还许了，就整军精武啊，就训练军队，把这个整顿他的国家的军队啊，选了几员大将，带着啊十万大兵就去啊征伐那国王去了。去征伐那国王一作战的时候啊，节节败退，每一次作战呢都是失败，都是打不胜仗，不能打胜仗。那么把这十万的大兵也都打死了，把这个军队呀、啊、这个将军呢、啊、也都被人给杀了，就剩他一个人被人活捉去了，被这个敌国给抓去了。啊，就审问他，说你为什么你带着兵来侵略我这个国家啊，你现在啊犯了是个战犯，作战的贩子， 你犯的罪呀、啊、一定要杀你，就把他绑出去，就要拿着刀去，就要把头给砍下来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想起师父来啊，想起师父就生大惭愧了，说哎呀师父啊，我骂你是糊涂师父啊，这真是错了，我要听你的话我怎么会有今天呢，我要听你的教化我就不会失败，这个败的这样子啊，请师父你慈悲快来救我了啊。正着说师父要师父来救他啊，这个杀人这个人呢，拿着刀就把他头一刀就头给砍下来，一砍下来啊，他醒了，醒了原来是个梦，是个梦呢。第二天呢对师父讲了，说师父啊，我都是不还虚了，我这还虚呀、啊、昨天我做这个梦啊，这计一定不胜的，一定会被他给杀头的，那我现在还是求道好了。所以这迦瞻彦呢在梦中教化他的徒弟，因为这个徒弟呀、啊、醒着教化他他不听啊，在梦中啊来教化他，那么他觉悟了。所以这教化众生啊有种种的方法不同的啊。妙宝成神悟此门，那么这个妙宝主成神呢，他明白佛的这种境界，入这种的解脱门。
如来悉已前一切众生诸恐怖，而恒于彼起慈悲，此离忧身心无喜，如来习已能出前。说佛呀，在很早以前就能除一切众生的部位，能救护一切众生的这个部位。所以才说啊，如来习已能出前，在很早以前就能帮助众生，令众生呢离开一切的忧愁烦恼恐怖，所以叫能出前。一切众生诸恐怖，能令一切众生远离颠倒梦想，远离一切的恐怖，而恒于彼起慈悲。佛啊，怜悯众生，令众生的忧悲苦恼远离了，而啊又起一种的大慈悲心。这个大慈悲心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与乐啊拔苦。可是有的时候啊用这个有形的慈悲来拔除一切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有的时候又用这个无形的慈悲，不着形式，不啊令众生知道，来呀、啊、拔苦于乐，救度一切众生。所以啊
啊，此理由神心悟喜，这种佛这种境界，啊，众生不容易明白，但是这个理由主成神呢，他呀明白佛这种的境界了，所以说此理由神心悟喜，心里啊非常的欢喜。佛之广大无有边，譬如虚空不可量，花木成神似五岳，能显如来之妙慧。佛的智慧广大无量无边，再没有任何人任何的圣人比佛的智慧再大了。好像什么呢？譬如虚空不可量，佛的智慧犹如虚空一样无量无边，你没有办法呀来度量这个虚空究竟是有多大啊。所以说譬如虚空不可量，花木成神四五月，花木啊主成神，他呢见着佛这种的境界，那么他有所误解，也生出啊一种欢喜心，他也能啊小喜佛啊这种的妙智慧，这种无量无边的啊广大的妙智慧，他能啊小喜。如来色相等众生，随其乐欲节令间，愿传明现心能悟，悉此方便生欢喜。如来色相等众生，如来呀、啊、随处应现，只要众生欢喜见佛，佛呀都满众生的愿。所以说如来色相等众生，如来的这个色相呢和众生一样的多，随其乐欲节令见，随众生啊所愿意见的都令啊众生得见。这种境界这是愿闯明现主成神呢、啊、他所啊明白的道理，习此方便生欢喜，他啊学习这种的方便法门，他心里啊也欢喜修这种的法门。如来往修众福海， 清净广大无边际，福德常光于此门，观察了心心清，众生愚迷诸有中，入世生盲足无毒，佛为利益行于世，清净光身入此门。如来往修众福海，佛呀，在以前修福修慧的时候，修福它就是头发那么一根的头发那么少的福，它也一样修；一粒微尘那么少的福，它也一样修。啊，再小的这个福德，他也不舍弃，也要修。一举一动，他都啊令众生欢喜，不啊恼众生，不令众生生烦恼。所以说，如来往修众福。这一切众福的犹如大海，清净广大无边际。如来所修这个福啊，是清净的福，是广大的福，是没有边际的福啊。这种境界，这是啊，这个福闯福德闯光出成神，他呀得到这种的解脱门，观察了悟心心性，他啊审辟观察，明了这种的境界，他心里啊也生一种的欢喜心，庆幸的心。众生愚迷诸有中，所有一切众生啊，都在这个三界二十五有里边呢转来转去啊，在这里呀、啊、不知道出去。入世生盲诸毒，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世间呢这个人生出来他就没有眼睛，虽然能有听，能听见声音，但是他看不见形色啊。你问他那个太阳是什么样子的啊，他是太阳，太阳是三角形的。你问他月亮什么样子的啊，他说月亮呢，我知道月亮是四方的啊。你问他这个人都是什么样子啊，我知道人都是有鼻子有眼睛有个嘴巴啊，有个耳朵，有两个眼睛，但是看不见东西，因为他自己看不见，他以为人家也都是看不见，和他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这生盲的人呢是很苦的。可是我们人不明白佛法，不知道啊，出离三界。 修行，这也是最苦的啊，这也是最苦的呀。知道修行，你们能出家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莫道出家容易得，皆因屡世种菩提。你要没有善根呢，这个你就想出家也不能成就，不能满你的愿。你就有善根，你不遇着好的境界也不能成就，也不能满你的愿。所以有的人说是啊，那个人应该出家啊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就出家了。我不应该出家，所以我就不没有出家啊。什么叫应该，什么叫不应该？你能出家就是应该，你不出家就是不应该。你应该出家的，你不出家也是不应该。不应该出家的，你要出了家也是应该。所以啊，这个道啊，看你走不走。好像就拿这个果莲来讲，他是应该出家的，那么有人就不叫他出家，他就没有法子出家啊。今天有一种这个撞车了，这可以说是给他一个警告。他平时啊常常说要自杀，那么这回呢不要自杀，叫车撞坏了，那么甚至于本来这一撞就撞死了，但是他没死啊，这就应该死，他不死，那么又活了啊。应该出家他不出啊，那么又不出了。什么事情呢，没有一定的。所以在佛经里说啊，无有定法。你人应该死，要修行就不会死啊。你不应该死，你不修行他又死了。我又想起我在东北呀，那叫二道沟，这二道沟，我这个庙上的和尚，方丈和尚去到那个地方去化缘。化缘他这个父亲呢，这个有个姓王的，这个小孩子叫申，那年呢大要是12岁，是11岁吧。我现在时间久的记得不太清楚了。他常常肚子痛，叫医生给看呢也看不好。俺们到那个地方去化缘呢，他这个父亲就堵着门口，俺们一进想进他的房门，没有进房门呢，他在门口里边呢就跪下了，跪在那个地方，不叫我们进去，有的人就以为他跪到那个地方啊，不想布施，叫我们不要进门就走了，我们就问他，他说问他为什么跪下了。他说因为他有儿子啊，叫申，病了很久了也不好，现在听说这个老善人来了， 他们叫庙上方丈和尚叫老善人，那么老善人呢可以救他们，有的叫懂佛法的就叫他叫老方丈，有的不懂佛法就叫他叫老善人，有的又叫他叫老修行啊，有的又叫他叫王孝子，那么他很多个名字。那么求他来救命，叫他给这个小孩子治病，这时候啊人家找他啊，他就回头找我，叫我给想办法。我说我有什么办法？他说那么你在大坝那地方那个小孩子都要死了，你叫他活他就活了，这小孩子你看看喽。我叫这个小孩子爸爸，我说你叫你小孩子来我看看，他就叫小孩子来了，他也跪在那儿，他小孩子也跪在那儿。我一看这个小孩子就是个和尚的样子，我说你想他病好啊，你就送他去出家，到庙上出家他病就好了。他爸爸就说说如果他病好了我就送他出家，我说好了，那就好了，你不过半个月他就会好了。那么他很高兴，本来没有钱又签了10块钱啊，布施了10块钱，那么他们就走了。他们走果然以后他这个小孩子病就好了。我那时候也很注意这个小孩子，希望啊他出家。于是乎啊过了一个月，我也到他那个乡下去，特意到他家里看看这个小孩子，一问他父亲说他病好了，我说你赶快送他出家去喽。他等几天的我就走了。走了又过一个月，我又去看一看，问他小孩子病好了没好啊。好了好，我说你赶快送他出家去，你不送他出家他病还会发作的。我说你我这一次来呀这是第二次，那么以后他病再发作了我也不管了。那么他父亲以为这是恐吓他，也不相信，就是小孩子病好就舍不得了，舍不得等第三次我又从他们乡下那儿走过去了。走过去啊，这个小孩子病呢果然就发作了，在我没有去前10几天这个病就发作了。这一次我没有到他家里，但是没有到他家里他知道这个小孩子在他家里，他看见我从他那个乡下走过去，对他爸爸就说说爸爸我这回病不会好了，今天呢这个三元寺某某人从我们这个村里边呢过去，他都不到我们家里来了，我这个病大要不能好了。他父亲说不要紧，等明天我到庙上去找他，找他把你送出家去。那么第二天他父亲呢就到庙上去，他离庙上大要就有3个mile那么远吧，3个mile 4个mile 的这么远，所以他走路到庙上去 哎，很奇怪的，他到庙上去，他这个小孩子坐在家里，啊，这个灵魂也跟他去了，啊，到达庙上，在哪一个房里坐，他见着什么人，哪一个房有什么东西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么他父亲到庙上找我，我当时也不在庙上，不在庙上呢。那么他回来了，回来他就和他爸爸讲，说是今天你到庙上去，我也跟着你后边去了。他爸爸说，我没看见你呢，啊，你没看见我，我可看见你了。你到什么地方和这个方丈和尚讲话啊？又到那个牌位功德堂那儿，我看见很多牌位在那儿啊，这个庙上都有什么什么样人。哎，他父亲说，奇怪，怎么你没有去你就知道我和谁讲什么话，见着什么人，哪一个房里又有谁，你都知道哈，啊，就这么样子啊。他父亲也觉得很奇怪。等我到大概是后兴隆沟回来，又从那个他那个条村呢经过，这个小孩子也知道啊，也知道，就对他父亲讲啊，说三元寺某某人呢从咱们这个村里经过，他都不到我们这儿坐了啊，大要我不能出家了，就怎么样的。赶这天晚间，这个小孩子就对他爸爸讲，说爸爸爸爸，你快点上灯看看我做的正当不正当啊。那么他父亲就点着灯了，一看他坐的结双家父坐，就坐的那个地方坐的很正当，但是死了啊，就这么就死了。你看，本来他应该出家，也有人叫他出家，他病好了就舍不得出家，啊，他父亲舍不得叫他出家，结果那么死了。那么由这一点看来呀，这个出家和不出家是没有一定的，啊，本来他应该出家，我也看他，我认识他是个和尚，啊。但是他爸爸妈妈舍不得不叫他出家，嗯，结果就没有出家。这个小孩子到现在呀，啊，他死了之后还是常常跟着我，啊，你，那么活了他活着他没有出家，死了，他还知道修道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呢。生死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。